南无阿弥陀经书抄，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诸文。称理则自信无恼，是欢喜信受益；自信无助，是着理而去意。抄文：烦恼本极，欢喜亦空，则此土虽非乐土，来时无来，去亦何去，则往生毕竟无生。以此无生，生彼国度，非生彼度，实生夫自心也。然后无问自说，至尊免赴空谈，独任当机，身子不孤动重拓，是真欢喜，是真信受，是名真法着理如来。若其外极乐九年之度，别说为心，舍弥陀万德之名，任求自信，可谓当度而问君，对灯而觅活则已。好，请看这一段。那么这还是流通分正最后的一段经文啊，就是前面我们讲过闻佛所说欢喜信受着理而去啊，这是阐明啊流通分的啊第二结构段啊，说明与会的大众都啊这个信受奉行。那这一段呢，莲师大师也做了一个详细的注解啊，就是首先从字义上来说，欢喜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信受皆归信受，表明这部阿弥陀经从始至终都以信心作为根本啊。实际上不仅是阿弥陀经了，乃至于大乘佛法的修行，信都是贯穿着修行正果的全过程。这就以华严经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是表实信位，实信位首先啊，实首菩萨呀是以文殊作为初首，初首呢就代表佛的不动智啊，以不动佛智作为啊信心之首。这个道，这个信又是一切道的源头，一些功德之母啊，所以从始至终信为根本。紧接着对这个经文结合大经，有无量寿经来展示它所包含的丰富的内容。无量寿经在谈说完这部经之后啊，有啊无量的众生发了无上菩提心，又有啊诸多的众生得到初果啊，或者啊二果三果乃至四果，有多少菩萨得到不退转位，乃至于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啊，大放光明啊， 虚空音乐啊，齐鸣啊，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啊，乃至于诸天人都在做种种微妙的供养。那么这些无量寿经都做了广泛的展示。那阿弥陀经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用大本的经典来说明的话，讲阿弥陀经的时候也有无量众生得到程度不同的利益。第二呢，是无量寿经还有释迦牟尼佛殷重的把这个净土法门付诸给弥勒菩萨，并且谈到这个只要书写支持读诵广为人说的这些修行者菩萨们都能得到往生极乐世界的利益，都能获得一些诸佛称赞复念。第三呢，是展示，就是谈到法灭的时候要读留此经读留此经百岁。那这个意思呢，是表明净土法门在未来的时代是住持佛法的中流砥柱。同时引用李长者，就李通玄在《华严和论》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正法灭尽之后，佛法还以一种形态来在这个世间住持。这个形态就是什么呢？就是以种持持于尊法。这种持就是陀罗尼，就是以一法来统摄所有的法，作为佛教的这个经法流转之正因。那从这个原理来看《法灭尽经》也告诉我们未来像《楞严经》这个《波州三昧经》先灭，所有的经典次第而灭，最后到无量寿经也灭尽。诸经都灭尽，这样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独存。当这部经典独存的时候，表明已灭的经典真实还是没有灭尽。大集经曾经这么表述过，就是无量寿经由两土世尊乃至十方诸佛慈悲加持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在留这个一百年的时间当中，有缘的众生只遇到这部经典，能够深信发愿持名，都能随着他的愿力往生净土离开法灭尽那个时代叫刀兵劫的痛。那这个止住百岁就意味着一百年之后无量寿经也不存在了。不存在呢，是不是就一切都空白呢？大集经有这么一段描述，过世已往，就是百岁之后无量寿经亦灭，唯于阿弥陀佛示智广度群生。就这个无量寿经灭尽之后还留下最后四个字阿弥陀经四个字，来为所有的众生做救度的真上缘。 那这样表述呢，就我们就可以在内心深处啊、免去一种法所有法都灭尽的恐惧呢。这是啊、瑜伽师地论也有这样的表述。到了阿弥陀经释字流传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末劫之时啊，众生的孽障都很重，这个全世界没有能把这个四字念全的，或者只能念一个字，或者只能念两个字。如果能把阿弥陀经四个字念全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是天人师了，最了不起的人啊。这就可见末法的时候啊，越往后众生的根基就越暗钝。现在我们觉得念这个四字六字很好念呢，啊，觉得很好念，就是以后的众生也很好念呢，很流利呀。那是不一样的。我们好念，这是说明我们还没有升到那个时代，我们的孽障还稍微比他们好一点，啊，智慧要好一点。那就这个时代，你看看有些孽障重的人，你让他念，他还真的念不出来。啊，有的乞丐，他需要钱，你给他钱，让他念四个字，他不念。啊，所以这个谈到这些菩萨看到恶鬼道的众生、地狱道的众生很苦，悲悯他们，就啊示现教他们念佛。但是这些恶鬼道、地狱道的众生都念不出声音。那这菩萨就把佛号写到他的手掌上，但是现不出字来。啊，所以表明未来的众生孽障越重，则信受这个念佛法门就很困难。于是我们就体会释迦牟尼佛辅助这个啊，把这个法门辅助给弥勒菩萨，乃至于衔接所有的菩萨的那份悲心啊。所以我们啊就知道末法时候的总持的法门就是念佛法门。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法门自行化它，就是在续佛慧命，就是在称佛本怀，就是在申报佛恩啊。好，那前面是表达了这个之后，下面这个书抄文句呢，就是对这段经文啊消归自信离体来谈。这个莲师大师这个书抄有个特点，每一句经、每一段经文、每一句经文都有称理而谈，用啊明白的话来说就是玄谈，谈玄说妙。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做形而上的讨论。一般人认为净土法门都很浅，都是谈事相。实际上，这个事相包含着甚深的离体、心性啊，所以要把这个解释出来。好，那经文讲的啊，愚慧的大众都是。啊，这个啊，欢喜信受。那欢喜信受在心性上是表达什么法意呢？是表自信无有烦恼，是欢喜信受意。捉底而去的法意是表明自信无助、无依、无着。如果你闻到一个法而欢喜啊，觉得有一个法 真实的法可以领受，这就在随外面的境界所转，不是真实的欢喜信受。要当下回光返照，自信具有着超越恒沙等烦恼的意思，自信清净，无有烦恼，这是真欢喜信受的意思。着理而去，如果有一个能理和熟理，能理的众生殷勤恭敬，五体投地能够顶礼之后又绕佛几匝这个退息而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只是被外境所转，不是真着理而去。要了知能离俗离，性空寂，空寂就是自信，自信无助无依依法不立这才叫真着理而去。好，这都是玄妙之谈了玄妙之谈这里面一定要了解，不能谈到这个理就觉得我就可以事项上不住这个顶礼欢喜，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一定要谈理的时候要谈得很彻底，谈事项的时候要照顾到它不要被废弃，理和事是圆融的进一步来讨论烦恼本集，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些根本烦恼，随烦恼它的自性呢是本来即灭的欢喜亦空欢喜也是缘起法亦空。如果上面就像上面说的无恼是欢喜意，就是自信没有烦恼就是欢喜的意思，你现在在事项上心态上还有个欢喜存在，那这个喜呢就不是极乐净土的那种状态，现在是烦恼自信本极欢喜意空，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娑婆世界苦难的秽土和极乐世界的安乐的净土，两者就没有区别了。在空寂的体性上，娑婆和极乐打成一片，所以这样就这苦土虽非乐土苦土虽非乐土，就是所有的秽土当下也就是净土。好，谈无助你无助，助就涉及到空间的来和去的概念，上面谈到自性无助是着理而去意，你无助就是去意，如果你现在还有个去就是往生了，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如果有这个去的这种形态出现，事项出现，那这个去就不是往生了，这从体性上谈了。现在谈自信来时无来，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从哪来呢？在实相上来无所来，我们去又到哪里去呢？去亦无所去，所以来和去都是幻象， 啊，那了解这个幻象，就抵达自信无助、无依无着的自信。那这个来无所来，去无所去，那么这样的往生，从它的实质内涵来说，就是无生。如果你有一个真实的往生，生到极乐净土，那就是生到一个对待的一个净土，不是生到自心的净土。如果你以无生的这种心态去往生彼土，就不是真实的生彼土，乃是真实的生到自心的净土。就这样理解，就以此无生生彼国土，非生彼土，是生乎自心也。这就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就在我们的自心里面，不在心之外。但这个心不是我们的攀缘心，不是妄心，乃是真如妙心，就是大方广的心。所以我们以这样的般若的观照，生即无生，知道这个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没有空间概念，我们自信含果虚空法界，以这样的无生的观念生到极乐世界，不是生一个彼土，乃是生在自心的净土，这个意思。好，这样呢，你这个就进一步理解释迦牟尼佛他是抵达了这个法界的真相，知道这个理的。但是在事相上又不坏说法度生之事相。所以净土法门是佛无问自说。无问自说是我们业力凡夫没有办法问得出来，这不是我们的境界，不是心意识的范畴，问不出来。但佛自说，就是佛大圆净智自信呢彰显了知众生唯有这个念佛往生一法，才能就近了脱生死轮回，快速成佛会以众生真实之力观察众生的根基透过循循善诱根基成熟，就无问自说，和盘托出。对这个无问自说的净土法门，我们能够如是闻，如是信，如是行，如是证，这样就不辜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悲心宣说。这就是世尊免复空谈。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理解，那佛就空谈了白说了。这就表明我们从理上理解的这个道理，就尚不辜负释迦牟尼佛弘法之苦心那么独任当机，身子不辜重托，就是在阿弥陀经的法会上，当机者是舍利弗舍利弗就是身子就当机者，他独任当机呢，表明这净土法门他要从信下手。那信属于智慧的范畴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表妙吉祥，表信心，就是这么一个含义那舍利弗在声闻弟子当中，佛的十大弟子当中列为第一，是以智慧第一著称的。所以唯有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才能够独任净土的法门那舍利弗真的是 就是不辜负释迦牟尼佛应众的付诸。如果说无量寿经法会上当机众是弥勒菩萨的话特别是后半部，那么这个阿弥陀经当机众主要就是舍利弗的。如果我们能这样领会，就也不辜负这个受嘱托之人不辜负舍利弗代表愚慧的大众乃至代表未来一切众生的这样的当机。如果这样就叫真欢喜。真欢喜就是在称理自信层面谈到的法性的欢喜，是真信受，是具有波若智慧穿透力的这个信受是名真法着理如来在真实真法层面对释迦牟尼佛教法的应众的领会法供养。好，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一个观照的方法，就是一切要回归自信来考虑。如果说但是这里面呢又要理事圆融，谈理是在事项当中谈理，不能驳其事项来谈这个理所以这理非事外，性即相边性相一如佛法谈都是理和事都要相悖，理和事要圆融所以如果你这个外极乐九莲之土别说唯心别说唯心，就是那些知理废事的人，他谈唯心净土就否定极乐世界有一个无尽庄严的净土，否定有九品莲花往生之事，那这个就不对了，就是偏见还有谈自信就是只是谈自信弥陀，不承认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那这个执理废事项，那就等于当度而问君。当度就是你正在要过这个河，正在这个渡口而还要问别人这个乘船的地方在哪里对灯而觅火，本来这盏灯就在这里，你说我要一点火到哪去找那用这个来比况呢，你这个极乐世界九品莲花无尽的庄严就是我们的心性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这个名号就是我们的自信，不能离极乐庄严来谈唯心，不能舍阿弥陀佛万德名号之外去另求自信所以我们一个中道的一种说法虽能谈唯心净土，但实有十万亿佛刹的西方极乐世界可往生，虽能谈自信弥陀，但真实的彼陀有阿弥陀佛，有他所建立的万德洪名，这个万德洪名也就是包含着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应化身无量的功德。好，请看下面三结师咒义经，把一切 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书施咒义者，以咒复经，经得咒而弥显，以经先咒，咒得经而于灵，交相为用，应皆施也。此咒详见不思议神力传。此咒者灭罪往生，故以拔业障生净土为名。陀罗尼者，此云总持也。好，这是最后总结性的来解释往生咒的意思啊。往生咒题目叫拔一些孽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这有一部经啊，下面会谈到这个经很短啊，但是对我们念佛行人影响很大啊。一般念佛行人都会啊持念往生咒。这个往生咒呢啊，它一共有59个字啊，145句。它的来历呢是啊，龙树菩萨啊，他是佛灭度之后6世纪啊大乘佛法的集大成者啊，这个属于8宗的啊祖师了。龙树菩萨发愿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愿心出来之后，就在梦中感得这个咒啊。龙树菩萨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人啊，他有很多啊神异的啊奇迹在他身上发现啊，包括他华严经是他从龙宫里面啊送出来的。这在我们受世间的科学啊这个知识训练的众生来说，就很不相信，是不是有龙宫都表示怀疑，更何况他还能去，还能够把这个10万偈送出来，送着就是背诵下来，还不带经本，这个整个说起来都很神奇啊。那这个龙树菩萨又能够梦中感的这个咒，那梦中感咒就没有经本了，没有经本它就是口诵啊，就是口口相传，传到野舍啊，野舍也是道果东林寺18高贤啊，三藏法师也诵这个咒，这个就由天平寺的秀法师从野舍三藏啊又口授此咒。那口口相传的这些啊三藏法师都说，这部经的经本啊没有，外国不来啊。如果要受持这个咒，它有方法啊，这方法就是要嚼羊脂啊，嚼羊脂是古印呢，它这个都是要进口嘛啊，这个要漱口啊，要沐浴啊，然后在佛像前燃香啊，自己要制成啊合掌壶柜啊，这个日夜60，就是昼30夜30啊，这个在这个特定的时辰啊，歌颂37遍，就是诵21遍啊，就是在那，也就是一天诵6次啊，一次诵21遍啊，这个意思。这样去做呢，就能够灭4重啊，4重，就是你啊犯根本戒4重戒，忤逆罪，忤逆十恶，谤 方等经的这些罪都能够灭除。现世你想求现世的一些利益啊，这个福报都能得到，你诵这个往生咒就不会为那些邪恶的鬼神所迷惑所捣乱。如果你能够诵到20万遍啊，就能感得菩提芽生啊，不就是菩提心芽生起来。如果能诵到30万遍就能够面见阿弥陀佛啊。这是啊，这个往生咒所谈到的来历和方法。所以由这个经法的流传啊，净土中很多行人也有啊专门啊闭关来持往生咒的。偶一大师曾经也做过7日的啊闭关专持往生咒啊，这个在佛前燃壁香啊三柱啊，接一期净坛啊，专持往生咒啊，以此功德力求觉生安养。所以可见这个啊行法还是啊很有影响力。再就解释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的意思是总持的意思啊，总持能持能遮啊，就是能够总的摄受一持无量佛法而不忘失的念慧念慧力，就念力和慧力。所以啊，直白点说，这个陀罗尼就是一种记忆的一种法术啊，它总持嘛啊，总持呢，也就你只要以一法，能于一法之中就能持一切法，于一个文句当中就能持一切文句，在持一个法义之中就能持一切法义啊，所以就能够，由于你能够记忆这一法一文一义，就能联想总持一切之法啊，总持无量佛法而不散失。所以这个能持呢，就是能持这陀罗尼，能持各种善法，能遮就是能遮除各种恶法。所以在大乘佛教当中，菩萨啊，他是以度众生为本怀，就一定要得到陀罗尼。因为你得到了这个陀罗尼，才能不忘失无量的佛法，你才能够为众生讲经说法，对各种的提问无所畏惧啊，自在说教。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陀罗尼，你就说，就说的不完整啊，就说的不透彻啊，也没有办法应对啊种种的疑问啊提问。所以谈陀罗尼它很多了啊，一般主要有闻持陀罗尼啊，这就谈记忆。你闻到之后你不会忘记啊，入音声陀罗尼，种种音声，无论是赞叹的语言和诽谤的语言，你都不欢喜不憎恨啊，心很平静啊，分别陀罗尼啊，你能够对一切事相啊法义都能够了解它的啊本末始终缘起啊，分别陀罗尼啊，像寂寞陀罗尼啊等等，它的名目很多了啊。所以这里陀罗尼有时候又翻译神咒的意思啊。莲师大师在这进一步解释，这个解释这个神咒的意思，以往生咒附在经文后面啊，那这个经《阿弥陀经》得到往生咒，它的 内在的法义就更为彰显出来。以这个阿弥陀经啊，这个至于经文至于咒之先，那这个咒呢，由于前面有经文呢啊一些阐述，它这个咒得经而显得更为灵验啊，就是刚才讲你这个往生咒有种种的利益，甚至念到30万遍，阿弥陀佛就在你头顶上了。那阿弥陀佛在我们头顶上就好办了啊，什么人来都不害怕了。现在很多人啊有附体，如果阿弥陀佛在你头顶上，他就附不上来了啊。即便是附上来的，也赶紧要开溜了啊，不开溜也被阿弥陀佛料理招安了啊，都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这个得啊，阿弥陀佛常住其顶啊，他就是这有灵验，包括得世间的种种的福报啊，尤其是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就是小菜一碟了啊。如果哪个地方啊即将发地震啊，阿弥陀佛给你托个梦啊，你就解决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咒和经啊交相为用，相得益彰，所以就应该总结性的解释这个咒。这个咒呢，往生咒详见不思议神力传啊，这个神力传就是就称为阿弥陀经不思议神力传，可见这个往生咒跟阿弥陀经啊关系很大啊。从中也就谈到了这个很多人求生净土的事例，像这个十八高贤呢、申瑞呀、道真法师啊、这个慧远大师啊，这些都在这个传记里面有所表现了。所以持这个咒就能灭种种罪，就能往生净土，所以就以拔孽障生净土作为它的名称啊。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好，请看下面抄文。孽障者，凡障有三：一烦恼障，二孽障，三报障。今言业障，则中摄前后；烦恼者，业之因；报者，业之果也。业必有因，业必招果，故摄二障。除障，贵除其本。如根绝不生芽，芽不生则枝叶花果，悉不生故。今此咒持之，则烦恼不起，是拔孽障根本也。如传言，日夜各持37遍，灭忤逆谤法等罪是也。得生净土者，轮回娑婆，皆由孽障。孽障即空，秽土种灭，随愿往生，故得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总持者，总同摄持，更无疑事，即咒之别名也。传名不思议神力者，即今名不是以功德也。持咒持名即得往生，故同名不思议。好，这里解释这个孽障。谈到这个孽障，我们就很熟悉这个名称了。天天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孽障很重啊，要么为什么身体不好啊，为什么碰到冤家债主啊？为什么生活这么艰难呢？为什么天灾人祸这么多呀？ 碰到这些不如意的，我们就哎，自己孽障重啊，或者叫孽障鬼呀、谈到这个障，就是对我们修行呢啊有负面的影响啊，障碍我们修行，障碍圣道。所以障谈这个障碍呢，一般谈三种啊。第一是烦恼障，烦恼障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烦恼广开，那有根本烦恼，有随烦恼啊，甚至我们讲有八万四千烦恼，乃至啊恒河沙的那么多数量的烦恼啊。总之烦恼很多啊，总的根本就是贪嗔痴啊，作为它的最重的三种啊。第二是孽障，由于有烦恼，我们就鼓动身口意三业这种行为造作啊，包括啊动心啊起念啊，它就会造孽。这个孽有善业，有恶业，有啊无忌业啊。这个业一旦造成了之后啊，它就会啊产生后果啊，后果就是报障啊，就是果报的障碍。所以现在这里谈把一些孽障。说孽障实际上就包含着烦恼障和啊果报障。为什么呢？由于这个烦恼是造孽之因。我们为什么会造孽？就是有烦恼。烦恼是一种巨大的无明的啊推动力。如果没有烦恼，比如说为什么去偷东西，就不是有贪心吗？啊，看到别人好东西心里发痒，就想占为己有啊，是由于有这个贪心我们才去偷东西嘛啊。如果你没有贪心，你哪会偷东西呢啊。所以这个烦恼是造孽之因，那你造的这个孽呢，就一定会有果报，所以报则是造孽之果啊。这三者正好是啊，勾锁相连呢，啊，这个造孽必然会有因，因就是你的烦恼，啊，造的孽必然遭受它的后果，啊，所以谈孽障就包含着前面的啊，就包含着前后的两障。一谈到这个呢，我们就觉得烦恼啊，无量无边啊，所以。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其中就有一条，就忏除孽障。忏除孽障，一个菩萨是为无量劫以来由于贪嗔痴鼓动身口意造作的恶业无量无边。如果这些造的孽有体积的话，尽虚空容纳不了。那我们造孽一方面是有烦恼，另一方面就是不信因果呀，啊，无明的黑暗的力量的驱使啊，啊，这个啊原因很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忏除这个孽障。那忏除孽障呢，啊，最重要的要把这个孽障的根本给它忏掉。所以忏孽障方法有啊，作法忏，有作相忏，有实相忏啊等等啊。实相忏是从理上来谈啊，作法忏、作相忏是从啊事相上来建立啊。所以佛教建立忏悔之法啊是非常好的啊一种方法啊，让我们改过自新。就好像衣服沾上了污点，通过忏悔把这个污点洗干净啊。所以重在你要把这个污点洗得干净呢啊，把它根本要把它忏掉。所以为什么做法忏首先强调你要发怒， 就是你自己要说出来，不能隐瞒服藏。但一般的人都是有一个特点，自己的优点恨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自己的毛病缺点呢，造的恶业就捂得紧紧的，叫捂盖子，瞒，欺瞒，不让别人知道。谁知道从修道的角度，你这个服藏啊，它的危害很大，你发怒反而这个得很大利益，就好像一个有毒的一个植物，你给它连根拔起了，让这个根能见太阳呢，它就自然就会枯萎。如果说你只是表面文章，我的根让它在那里，我上面剪一剪，把它枝叶剪掉，但是它根还在这里，它会长出来。发怒就是让它见天日啊。所以这个忏除孽障贵在除它的根本，如它的根这个根绝了，就不会再生长不生长它的芽了根芽不生，它的枝叶花果自然就没有了。好，那现在呢这个往生咒的支持就有这样的功德。持这个往生咒由这个陀罗尼的力量的加持你烦恼就不会再起来，就是这就叫拔孽障根本也就像不思议神力传说的昼夜六时各持21遍就能灭忤逆绑法等重罪是也。那这个拔孽障是现世的利益，往生净土是临命终时他的利益这就更重要，得生净土。由于我们有孽障，才在娑婆世界三界六道无休止的轮回。现在通过持往生咒，孽障既能空了，那这个娑婆秽土的种子孽力的种子就灭了就随着你的愿力往生极乐世界，就故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但这里都要辨识一件事情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非得是孽障全都空了才能往生呢那从这个咒本身当然能够做到孽尽情空，那当然是最佳选择那是上品上身，乃至于你的真正是所有孽障都空了，那不是身在凡圣同居土了，乃是十报方便余土，乃至十报庄严土。所以这个还得要了解另外一个含义，净土法门它是三根普披的对于下根的人，如果他就是持咒持得不相应，没有功夫不是很得力，没有孽障全空他也可以往生，这叫待业往生要知道我们的孽就是尽虚空容纳不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相，我们想在这一生想把孽障全都除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个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非常斩钉截铁的判断比如观经说你念佛功德很大自心念佛一生念一生南无阿弥陀佛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念一生能消这么多的结束的重罪，那这重罪当然就包括做破戒呀、忤逆呀、十恶呀、绑方等经典的这些重罪了。好，你持一生能够灭80亿劫甚至重罪，假设你一天念10万声，那一天灭的罪就很多了 那你用一念用一百年来念，那是不是更多？好，那跟你无量劫以来造的孽障相比，你以一百年的昼夜来念，每一天念十万声，每一生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这样的这个较量，那你所灭的罪如手上土，未灭的罪如大地土啊。可见我们要随缘消旧业啊，还是要建立待业往生的这个知见啊，尽量的消孽障啊。所以这个总持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的另外一个别称了啊。所以这个阿弥陀经是称为不可思议的功德之经啊。那这个咒也是不可思议神力之咒啊。这样说起来，持往生咒以持阿弥陀佛名号都能够往生，所以共同都指称为不思议啊。这个不思议就是不可思议，思和意都是我们涅槃凡夫的境界，要用逻辑思维、心意识去思维，用我们的语言文字去表达。但是你持咒持名号的功德却是不思议的范围，就是超越了凡夫的心意识和语言的范围。所以这个不思议就属于佛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的情况，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持咒持名号的事项，是要得到那个一真法界世事无碍的法界的利益，就成为不思议。好，请看下面。今宋元嘉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书文：宋则南北朝国民，元嘉则年号，天竺则西域国民，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抄文：宋年南白者，十方南白分王，宋王江南，为刘宋爷。元嘉者，文帝元嘉末年也。天竺一云深读，有五天竺，皆西域也。跋陀博通三藏，优专大乘，号摩诃炎，神异非异，被载传记恐繁不数。一本陀下无罗字，或疑是求那跋罗，以二师同时故，为神何属一也？好，这个这一段是谈翻译者，翻译者是刘宋，是刘宋刘宋是指什么呢？刘就是刘裕，刘裕呢，他是一个出身平民的一个这个草莽英雄呢。说他出身都有内相，当时他在几个战役成就了他的威名呢。首先是对抗当时的孙恩和卢循的这种农民起义卢循也都是曾经到过东林寺慧远大帅接待过他。 在打败了孙恩和卢循之后，以后桓玄又篡位呀，成楚帝，刘裕呢就是纠结一些将领来反对桓玄，在跟桓玄作战的过程当中，又把桓玄打败了。然后就逼着晋安帝禅让禅位给他。所以这个原来他在屡立战功的时候就不断的提升他的位置，曾经封过宋王封王。以后他篡位之后，就把他干脆叫宋国。由于他这个宋就不是以后的宋代了南宋北宋不是这个宋，是叫刘宋。那刘宋呢他就是南北朝的时代开始了。在原来都是属于魏晋时代，所以一般讲魏晋南北朝南北朝以后就形成南朝的几个朝代，就是从宋齐梁陈这四个朝代跟北方的百位政权形成一个对立这个就延续的相持了150年左右。所以刘宋它就是南北朝的开始就称为南北朝的国民。这个元嘉是属于年号，这个刘裕登基不到2年就去世了。去世呢，第他的长子呢又是比较残忍被大臣们废掉，就迎立他的第三个儿子叫刘义隆即帝位。刘义隆呢就是宋太祖文帝，历史上就称为宋文帝宋文帝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位皇帝就导致了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元嘉之治就是元嘉时代，就他执政的那个30年是非常好的30年了你看这个帝王的那些名称都很有意思，真的这个文的皇帝都是比较谦谦君子，比较有德性如果真的一个武的话呢一般就有点蛮横那宋文帝呢在他的时代就佛法就大兴他也非常尊重这些修道人，包括儒家的这些儒士就是元嘉元嘉是大概在公元424年到453年这30年如果说是元嘉是宋文帝元嘉末年，大概就在450年前后的这个天竺呢就是指印度了印度有五天竺、中天竺都是西域那块地方。三藏就是说这个是精通经的论三藏的一位法师求那伯陀罗这就是梵文，这梵文的音译翻译中文叫功德贤高僧传里面有他的记载，他是本来是出生在婆罗门的家庭最后他读到佛经深感佛经的博大，所以舍去婆罗门教来出家修道的，以至于跟家庭都有一个这个破裂以后随着他修道的成就，他又是 他的父亲改信佛教。开始他是从小乘佛法开始，以后他就对大乘佛法一门深入。大乘佛法尤其他很精通华严经。精通华严经，所以当时人就称他叫摩诃延。摩诃延就大乘的意思。在他身上有很多神异的奇迹。他诵经修大乘佛法这当时如果有什么天旱需要祈雨呀他做个什么法，这个雨都能够磅礴而下。他来到中国呢，大家都知道他是精通华严，就请他讲华严经。但是呢，他是对对经典很通达，对中文呢不大熟悉，语言有障碍，语言障碍他就虔诚祈请佛菩萨加持。果然呢晚上做梦，梦见有一个穿着白衣的人呢拿着剑，提着一个头过来了，提着头过来就跟他换了一个头换着头。等到做梦早上起来，果然中文就说得很溜了所以他这个神异非一这些背债传机恐烦不恕，大家读读高僧传对。还有一个本子说这个翻译者的名称呢叫求那跋陀，没有这个罗字。那求那跋摩呢或者有人就怀疑是求那跋摩，就在同时代呀也有一个三藏法师也翻译了不少经典，叫求那跋摩。这个法师也了不起，他临圆寂的时候留下了一封长信是用梵文写的，结果国王把它翻译让人翻译出来，从这封信上表明他已经证到了二果了这是求那跋摩所以这两位三藏法师都是同时代人，所以莲生大师就很慎重，不知到底是哪个人所翻译的好，请看下面经文经文南无阿弥陀佛业多他其多业多提业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菩提阿弥利多毗迦难帝阿弥利多毗迦难都其名利其坚那智多迦利娑婆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诵此咒者，阿弥陀佛常住其顶，日夜拥护，无令冤家而得其便，现世常得安稳，临命终时任运往生。好，这往生咒大家都念得很流畅了这个往生咒唱法念法有多种。原来我看有个电影《清凉寺的钟声》后面有一段这个往生咒是唱的方法唱的还是挺委婉的悠长这个听过去还真的是能够入心了那这个这个经文在表示，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这就跟净土有缘分的人了能够诵这个往生咒的话，那么阿弥陀佛常住其顶，这个说明这个咒的功德很大，阿弥陀佛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恒常的住在他头顶上昼夜都在拥护他那有阿弥陀佛来拥护护念呢，那当然菩提道的修行就一帆风顺了冤亲债主也就靠不拢了 啊，那个现世啊，身心都能得到安稳，那么临命终时任运往生。啊，这里特别谈到往生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一定是临命终时啊。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你就不能死抱求往生，你要正常的活啊，活完你今生的啊寿命的定数啊。如果你死抱往生，人为的中断自己的生命就不对了啊。好，请看下面。书文竹本巨豆稍易，今依古本神咒不翻，不必强译。超文竹本不同者，如南无阿弥陀佛译，一本作南无阿弥陀佛译多，以次句多字点熟上句，故云稍易。今不必苦究是非，但依一本自心诵持，自成利益。又有为南无阿弥陀佛业，此云归命无量寿，多陀伽多业，即多陀阿伽度，此云如来。多陀夜托心意云他的也大，就云达叠托叠字啊，叠音叠即地业二合也，此云即说咒曰，至后方是密语，然神咒从古不翻，略有五义。一如王必止，勿忘宣传，但宜亲奉古。二或依于广寒多义，如仙陀婆故。三或此方属无，如阎佛提故。四或顺古文，如阿耨菩提故。五或真重非唐年可对，如般若故。一云亦可强翻，即未知强，何若已知。这里是讲这个往生咒啊，还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版本大同小异。小意就是它的句逗，句逗就是在哪里停啊，停顿啊，稍微有差异。那现在就依古本啊，这个神咒啊，不必去翻译啊，神咒不翻，所以五种不翻里面一种，所以在这里也不必勉强去翻译它的意思。这里谈竹本不同啊，比如这一本就谈南无阿弥陀佛业，还有个本子就多了一个字啊，南无阿弥陀佛业多啊，这就是把第二句的多啊放在了上一句上，所以就成为有所差异稍异。现在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略有差异的不同的往生咒呢？就不必一定要去分别哪个是正确，哪个不正确，你只要选择其中一个本质，用至诚心去诵持，自然得到利益，这里没有是非的问题，还是要至诚心去诵，那有的人勉强把它翻译成中文，它的意思有人说南无阿弥陀佛业南无就是皈依皈命，实际上也是多义不翻的它翻译中文勉强翻就叫皈命无量寿多陀伽多业， 多多奇多业就是如来的意思啊。如来这个梵文是多陀阿伽度啊，多地业他啊，这个有一个版本是他的业大啊，有个旧本觉啊，这个达迭托，这个迭呢就是地和业两个字合在一起的音啊，它翻译中文就是即说咒语啊。那基本上前面的三句他给他翻译成一个意思出来了啊，归命啊，无量寿如来即说咒语。那这个从即说咒语下面都属于密语，就不翻译了。这里谈神咒不翻是啊，翻译者翻译的一个规则啊。这五种不翻是来自于玄奘大师啊，他所概括的。我们知道在翻译史上，这个把梵文呢翻译成中文它是很不容易的啊。道安法师啊，道安大师曾经对这个有啊种种的探讨啊，他的这个语言结构不一样，他的表述的啊情态不一样，他这个追求的表达的那种，有的好简，有的好繁啊，有的强调质朴，有的强调文思，他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所以翻译起来他不容易啊。一般翻译要讲三个条件，叫信达雅。首先你翻译的东西要真实信啊，那对这个信呢，那就在翻译上就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叫直译，一种叫意译。在早期的翻译上，像安世高、智罗迦粲啊，大家都看过智罗迦粲翻译的《无量寿经》，他真的就是很强调直译。但强调直译呢，我们看的确实看过去还是比较难读啊。啊，那之前翻译的比较强调意义啊，这个信，你忠实于梵文的经本，怎么把它真实的意义发出啊，这个表达出来，这是信的范围。这个答呢，就是你在表达它真实的含义上还得要生动啊，这是达，还得要雅，雅就是还得要有文采，你得要认识。所以一个成功的一个翻译的好的翻译，一定要信达雅都具备。所以由于对经典呢它有极强的宗教情怀，都强调它的真实性，所以一般直译的做法占了上风。但是直译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很难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阅读心理。所以我们为什么赞叹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他就采用了意译的方式，忠实的把握这个梵文的意思，然后再以中国人的一种表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来做了一个转换。你就包括这个阿弥陀经这个经名，它都没有直译嘛。如果经名呢是一个很16个字啊，他把它概述为佛说阿弥陀经，这就是意义啊。那玄奘大师他就比较强调直译啊。那你把玄奘大师那个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跟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相比较，那确实大家都喜欢读鸠摩罗什的本子，而不大觉得就这个玄奘大师的本子还是比较难读诵啊， 比较他忠实嘛，比如十方恒河沙诸佛，他就老老实实就是十方都出来了，那鸠摩罗什就搞成了一个六方啊。所以这个玄奘大师他有一个回国之后啊，在唐太宗的制止下，一个盛大的翻译场啊，几百人啊，他的最得意的一个一个弟子啊，叫辩机呀 在中国的佛教史上都那个辩机啊，就是最后被唐太宗给杀了啊，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啊。那通过这个丰富的翻译实践啊。玄奘大师就提出五种不翻，五种不翻，第一种就是这个秘密不翻，就好像国王这个给出的一个秘密的谕旨，不能让外面人知道只是你自己这个认真的去奉行第二是多义不翻，就是一个词如果它有很多种意思它就不好翻译了。这里就提如仙陀婆，仙陀婆它是有四个意思，有盐的意思，有水的意思，有马的意思，有器具的意思。那这个仙陀婆这个名相一出来，如果国王讲仙陀婆，那唯有有智慧的大臣他才能辨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就要在特定的环境当中来辨识了。如果国王在饮食的时候呼仙陀婆那这个这个大臣就知道他要盐，吃饭了嘛，需要盐嘛如果国王在这个灌洗的时候说仙陀婆，就知道要水。如果国王要做要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呼仙陀婆那就知道他要器具。如果国王要出游的时候要说仙陀婆，那就知道他是要马所以这个一个梵语多义，但是在哪个情况下你理解什么义，这是要有智慧的，也要放在特定的语境当中时间和空间当中去理解的。不仅仙陀婆是多义不翻，像南无它也属于多义不翻南无也是梵文的音译我们可不能望文生义就像有的导游说南无阿弥陀佛是南边没有阿弥陀佛西边有阿弥陀佛你就是理解成这个了是吧，这个也不是这个魔也不念无有的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它都不是那个这个魔要念魔，那时候的中这个中文的意思就念魔。这薄切梵它也是多义不翻的还有一种是此方属无，就是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东西，那你没有办法。比如阎浮提阎浮是一种树的名称，提是舟意思就是盛产阎浮树的国土。那这个阎浮树它是主要是长在印度，中国没有，没有你就没有相应的词跟它对应了，所以干脆就梵文就直接翻阎浮提。还有就是圣或圣古文，就是从古以来都有诸多的译经家他们历代翻译的有一些定型的东西，你就给他继承下来。比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去把它翻译无上正等正觉， 你就直接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阿耨菩提啊，就顺古不凡啊。第五呢是尊重，或尊重非唐言可对啊，这叫尊重不凡。比如般若，你如果翻译成智慧，就好像不那么尊重，也可能对般若内在的本质内涵会有疑失。我们世间人一谈智慧就会联想，哦，这个人啊很聪明啊，反应很快啊，这个很有机心啊，很敏捷，很有计谋啊等等，他会给出这些。但实际上般若就是对于那种主法实相的那种限量直觉的把握，是他对本质的实相的把握。这不是一般的你记忆力好，你理解力好，你的这个反应很快啊所能够涵盖的啊。比如像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我们也就音译过来啊，你不要如果翻译成哦，释迦是寂寞啊，这个牟尼是能人啊，寂寞能人啊，这就不大尊重啊。你叫释迦牟尼啊，直接这称呼呢，觉得很有点特别，很有点超越的东西，就是很独特。如果你翻译成一个中文的东西，总觉得一般化啊。那释迦牟尼啊，他特别在什么地方？他什么都特别，连他的出身都很特别。他是从斗塞内院下来的，骑着六牙白象过来的，是从摩耶夫人的右胁下出来的，他都跟一般凡夫不一样啊。所以你就直接叫释迦牟尼就好了啊。比如像这个菩提萨埵，这也是很尊重的一个。菩提萨埵，菩提是觉的意思，萨埵是这个有情的意思啊。你如果说觉有情，或者有情觉，或者道大道性众生，你翻译这些都不大尊重啊，干脆就叫菩提萨埵啊。中国人好简，就直接叫菩萨啊。好，这五种不凡啊，这个啊就是啊，这里就谈到神咒啊，如国王的密旨不凡。还有一种说也可以勉强翻译，这强翻就是牵强附会，勉强的给他去翻。既能是牵强或者勉强，倒不如不要去翻。我们看到有的人翻译这个大悲咒啊，本来我们念的是挺好，被他一翻译啊，又是这个鬼的名称，又是那个魔的名称，就总是觉得怪怪的啊，倒不如不知道好。你就念南无阿耨大陆多罗夜耶啊，这个念这一句都把地狱的阎罗王都搞得没有办法了啊。你非得要琢磨它是什么意思啊，那你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啊，阎罗王可不管你什么东西了啊。因为这个神咒它是从这个佛的大光明藏清净心里面流现出来的神咒，它这个音声呢就有巨大的威力啊。这个音声即实相啊，音声通性海啊，以音声作佛事啊。你不要总是在那里去琢磨一个什么意思出来，你琢磨一个意思，它属于心意识的范畴，你属于心意识范畴就没有那种威神之力了啊。所以对这些陀罗尼神咒，你就不要琢磨它是什么意思，你就这个目直去念啊，这个老实去念，直心去念，不加分别的去念，哎，它就这个把我们心性的功德啊，感召佛菩萨的巨大的加持力啊，它的力量就能上来啊。所以不要去勉强翻译啊，倒是 这个何诺已矣，就是既能是勉强，倒不如不翻译为好。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